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陪你聊天。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你好，我是丽文，欢迎您跟丽文一块来学习神的话。我们在这段时间都会查考出埃及记，相信这卷书神同样有许多宝贵的属灵教训要教导我们的。让我们每一次查考的时候，求神都赐我们悟性，得以明白吸收。上一集呢，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埃及生养众多，极其繁茂，以致埃及法老感到受威胁，于是就对以色列人施加压力，让他们服苦役。但是越苦害他们呀，他们越发多起来。这一集呢，让我们来看看法老如何用第二个巧计来除灭以色列人。第二个巧计记载在出埃及记一章15到21节，请我们把经文念出来吧。出埃及记第一章15到21节，15节说，有希伯来的两个收生婆，一名施弗拉，一名普阿。埃及王对他们说，你们为希伯来妇人收生，看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收生婆敬畏神，不照埃及王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埃及王召了收生婆来说，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存留男孩的性命呢？收生婆对法老说，因为希伯来妇人和埃及妇人不同，希伯来妇人本是健壮的，收生婆还没有到，他们已经生产了。神厚待收生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收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好，我们读到21节就好。这个我们看见第二个巧计呀，比第一个更激烈。法老收买希伯来接生妇，吩咐他们，当以色列人的妇女临盆的时候，若生下的是男婴，就把婴孩杀死。但是接生妇呢，因为敬畏神，不杀死出生男婴，就当他们被这个法老问罪的时候，表示希伯来妇人非常健壮，在他们未到的时候就已经生产了，那以致他们不能够执行法老的命令。神为了报答他们的仁慈，就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庭。让我们这时候逐一来分析经文。经文第15节提到两个收生婆，因为古时候产房是男人的禁地，接生的是妇女的工作，他们在产妇分娩的时候接新生婴儿，替婴孩割断脐带，洗涤婴孩，用盐涂抹婴儿全身，并用布包裹好。我们可以看这个以西结书16章第4节，我们可以参考这个经文。以西结书16章第4节，然后婴孩出生的消息就会传给父亲，这是在耶利米书20章15节，我们可以参考的。古代近东 希腊和罗马社会都有接生婆。在这段经文当中提到，这两位接生婆呢是希伯来人。有关于希伯来人，过去的学者常常认为希伯来人就是哈皮鲁人。哈皮鲁人在公元前20世纪到11世纪古近东文学当中常常出现，他们多属于社会边缘人，比如说他们是外国奴隶、佣兵，还有有时候是还兼做一些土匪等等的勾当。那这似乎跟旧约当中有一些地方提到的希伯来人呢很类似，比如说在创世纪14章43节那里的亚伯拉罕，还有创世纪39章13节的约瑟。那因此呢，有一些的学者就认为亚伯拉罕就是典型的亚玛拿型的哈皮鲁人。也许类似欧洲和亚洲漂泊不定的吉普赛人。不过哈皮鲁人跟圣经所说的希伯来人有些不同。哈皮鲁人呢是外来定居的人，而且他们不是游牧民族，他们经常迁徙，因此呢在所居住的地方都被看作外人。他们的人种复杂，属于社会的低下阶层，他们在社会上好像是难民。社会动荡期间呢颇受人瞩目，但是到了社会安定之后就逐渐消失了。相反的，希伯来人却是种族的名称，而且到了新约时期呢还一直存在。有关于希伯来人的研究呢，从圣经本身而言有几方面可以留意的。第一呢，就是在使用场合方面，当别的民族称以色列人为希伯来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是含有轻蔑之意，这是在创世纪39章14节17节还有41章12节我们可以看到的。创世纪39章14节、17节、41章12节，在那里使用希伯来人这个字的时候呢，通常是含有轻蔑之意。第二个场合呢，就是以色列人向非以色列人自称希伯来人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40章15节，约瑟告诉法老的九正说他是希伯来人，还有在约拿书一章九节，约拿告诉外邦水手自己是希伯来人。创世纪40章15节，约拿书一章九节。我们看到圣经用希伯来人来区别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就是在出埃及记一章15节这里，还有二章11节还有创世纪43章32节，撒母耳记上13章3节。这是在希伯来人这个字呢所使用的场合里头我们可以看到的。那在新约方面呢，新约的用法新约用希伯来人的时候呢，都是来称呼那些未受希腊化影响的犹太人，就没有受过希腊化影响的犹太人，他们就把这些人叫做希伯来人。在使徒行传第6章第1节我们可以看到，那么新约的作者也用希伯来人来指犹太人，用这个来跟非犹太人来区分。比如说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11章22节，还有腓立比书3章5节，是这样的用法。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耶和华果然成就大事，耶和华果然成就。
我们继续看刚才的经文，出埃及记一章十五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提到接生婆的名字。第十五节说到这两个人呢，他的名字是施弗拉和普阿，这两个名字呢是正当的闪族语系的名字。施普拉就是美丽的意思，普阿是光辉的意思。圣经记载了法老召见他们两个，但是如果当时只有两位收生婆呢，不可能应付以色列人这么庞大的需要，因此他们可能是同业工会的领袖，就是收生婆这个行列的这个领袖吧。那么他们的名字是闪族文，他们又敬畏神，很可能这两位收生婆是以色列人。第十五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两位收生婆被召到埃及王的面前，而不是借着官员的传令。我们看见埃及王之所以要亲自召见他们，一方面当然是显示出他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也想借着这个帝王召见的威势来胁逼收生婆就范。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要杀死男婴呢，到底不是一件光明正大的计谋，所以呢在召见收生婆就是私底下见面呢，甚至呢是包括了可能有这个利诱的成分在内。那么第十六节，王就吩咐他们在为以色列人，就是这个希伯来妇女接生的时候，看见他们临盆的时候，如果是男孩就杀了他。临盆这个字原文就是你们看那两块石头。考古学家和历史记载证明，古代中东一带包括埃及在内，妇女临盆是坐在或者是跪在两块石板或者是两块砖头上面的。原文在看这个字啊，就是你们看那两块石头，这个看这个字的前面呢附有一个继续性的连接词啊，就是和或者或或者而且这个字啊 ,wuff, 这个连接词啊，在 NIV 圣经呢就 and you observe and 啊，这个连接词。这个词呢和后面的若是，若是就是如果啊，英文 if, 这个 and 这个连接词和 if 连用的时候呢，就含有随即马上的意思。因此后面他说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这句话的意思含有如果你看见他是男孩呢，你就要立刻呢把他给杀了，随即把他杀了。好，十七节，那十七节告诉我们说，但是收生婆敬畏神，虽然亡命难违呀，但是神高于世上一切掌权者。敬畏是信心深切的表现，收生婆敬畏神是表明他们对神有深切的信赖，因此呢他们以听从神不听从人的原则呢来处理这件违反上帝旨意的王的命令，他们呢存留了男婴的性命。第十七节我们看见有两个连接词，但是啊，但是呢收生婆呢他敬畏神，然后呢还有一个连接词，竟存留男孩的性命，竟然的竟，在原文都是同一个连接词，就是wuff, 强烈的表达了相反的意思啊，就是说在王的威势之下，收生婆的胆量信心敢于违背王的命令啊，他们做什么呢？存留男孩的性命。原文就是说任从男孩生存啊，任凭男孩生存，甚至呢还含有帮助男孩生存的意思。 不但是任凭男孩生存，还有帮助男孩生存的意思。收生婆不但不听从王的命令，还反而是帮助男孩生存，使得婴儿死亡率减低，使得以色列人继续繁衍。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在强权之下，许多时候人宁可得罪神，也不敢得罪人。似乎人更值得被尊重，而神的慈爱怜悯反而让人以为可以随意轻慢，这真的是大错特错。真正可畏的是神，血肉之躯的人又能够把我们怎么样呢？如果我们有这位创造宇宙的神做靠山，我们何必惧怕人呢？两位收生婆给我们立了好榜样，让我们彼此勉励。时间的关系，我们剩下的经文下一集再讨论了。我是丽文，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